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任由电波，我是波波，
我是一木。
今年的E3，首先要感谢盲灯为我们提供了半宅空间这么一个舒适的看展场所，欢迎盲灯。
哎，大家好，我是盲灯。
然后在这一次的看展中，我们也认识了两位新朋友。
Hello， 大家好，我是索马。
嗯，大家好，我是卢比。
欢迎卢比、索马，今天就又把大家聚在一起，聊一聊。首先，其实对于每一个热爱主机游戏的玩家来说，每年的E3跟过年一样，
春晚，
对，都跟春晚一样。那么对今年的E3，大家有没有什么看法？
其实我这边的话，我从E3开始，前几天在准备各种的消息了，就从5月开始之后，然后就陆续有各种新闻就爆出来，包括一些泄露的事情。但是任天堂的还好，他就给到一些足够的惊喜。然后前面真的非常的平淡，给到我的感觉。但是任天堂真的可以
拉分了，
拉回来吧，整个感觉。
就今年的话，一个感觉是初次公布的完全的新作品没有很多，就大部分都是之前已经公布过的游戏再展示一下，或者说给个发售日。
对。
然后完完全全的新作很少，所以就少了一些那种惊喜感，然后也像刚刚盲灯说的，泄露问题比较严重，有几款，比如说传说的新作，还有那个 From Software 的那个叫什么 Elden Ring
跟乔治
马丁，对，那两个新作本来有机会就是成为一个
爆点，
对对 ，surprise 嘛，但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了，所以看展的时候就已经像是在确认列表一样的那种感觉，
确实有这种感觉。其实今年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观感就是索尼
不在了，索尼没有参展。
今天我看到一个新闻，是微软那边的高层反映说索尼今年不在，他觉得有点索然无味。但是我看完这个新闻的第一反应其实是，如果索尼在的话可能会更索然无味。你可以看到今年只是在微软、任天堂还有几家第三方的厂商，他们自己公布这些自己的作品的同时，你会发现作品其实不是很多。
对。
然后如果索尼再来分摊一个发布会，其实每家能拿到的信息量其实是有限的，
就可能还是说这一些。
但其实这样子，我本来以为说因为索尼不在，很多第三方会选择到微软那边去公布一些劲爆消息，
反而没有，
而且微软那边也没有什么比较令人意外的新消息。
对，
而且索尼的话，第一方首先应该是没有新的游戏公布了，
对，然后它已经到了一个经
销末期。
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其实重点的游戏就是那么几个，最后生还者第二章，然后还有一个对马岛
、
对，这几个游戏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公布发售日的事，它不需要去专门为了这么几个游戏去开个展会，这样子反而整体的观感可能还没有微软那么好。
其实回想到上年那个索尼的那个展会，就是他已经开始走那种小而精的那种路线了。
对，
那他整个展会其实就讲了几个东西，一个死亡搁浅，一个是
最后生还者，
还有一个对马岛。然后今年就是几个大饼都出锅了嘛，死亡搁浅公布发售日了，赛博朋克2077公布发售日了，
对，
然后那个最终幻想7也公布发售日了，
对，
那其实就被 PS4 的东西真的已经很少，
不是很多。
然后他今年也不准备公布新机型的信息，
所以只能说就算他有料可能也会留在科隆吧。
其实今年很特殊，今年是处在于一个次世代要准备换代的一个感觉，
交替时期。
对，现在出来的消息让人感觉好像2020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换代的一个年份，所以现在各家厂商都在
开始布局了嘛，
布局，
包括各种厂商开始布局那个云游戏的东西。
对，
那个 Google 也加入了战局里面。
今年很多新作公开的时候会加上 Stadia。
然后对，
就
还有 Epic 也是搅屎棍，
搅屎棍。微软现在的方案是他们可能还没有完全准备好，然后让玩家用自己的主机当成云游戏的服务器。然后大部分情况下，应该就是说，感觉就像大家都在等明年，都在攒着一个
攒大招，
对，
憋大招。
我其实以为说今年的E3就是一个大招。结果大家
今年是蓄力，
对，把这个力再蓄多一年，
还在蓄。
那只能说 看明年的E3怎么样了。
微软吧，
我这边的话主要是关注任天堂这边E3的，然后其实这一次一个期望就是一些已知的一些游戏的发售日，因为之前是画了比较多的饼嘛，然后也达到期望。这次的感受跟2月14号那个直面会相比，就有比较类似的感觉，就是不管那些游戏的一些编排、一些节奏安排都很有那个感觉。但是我反而觉得惊喜的话，好像是2月14号那个直面会
会更加
对你
有冲击力一点。
对，然后这一次就是把2月14号画的饼的一些东西定下，
给他明确。
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情况，就我自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在今年E3之前，大家的就是讨论没那么热烈，去讨论说任天堂今年到底会发售一些什么。我觉得可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东西大家都知道了，觉得今年，我觉得去年是处于一个蛮狂热的一个状态，因为 Switch 的第一年实在是太劲爆了，所以让很多人，尤其是很多新玩家，对于E3任天堂的能够拿出的游戏会有很大期待。
对，
今年任天堂的直面会，如果让你们来打分，你们会打多少分？10分的话，
8分。
我打个8分。
8分。
单从去年比的话，它其实都我觉得9分有。
9分有了是吧？
就光《荒野之息》续作，我就给他9.5分。这老任居然也画这么大的饼。
我来打分的话，我觉得今年我应该是可以打到9分的。那么我们进入正题吧。
好，
就来聊一聊这一次任天堂所发布的内容。我们会选一些侧重点的话题。那么第一个话题就是开场
、
当时还做了一个小竞猜。
小竞猜。
对， 对， 对，我当时猜的是
路易鬼屋，
我是猜绿帽，
是绿帽，
绿帽，
对，都是绿帽。
猜的是绿帽开场，然后绿帽收场，
但是我们猜对了一半，其实
收场肯定是一个你们想不到的，但的确是绿帽，
的确是绿帽收场，但是开场不是绿帽，对，画面一播，大家就知道是大乱斗了。
那个马匹一骑出来的时候，
瞬间就明白，
又来了一个拿剑的。
那
个、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已经有传言说会加入这个
地
球。对，
其实这个勇者斗恶龙之前是传的比较多的一个猜想，
比较厉害。
对，应该说所有猜想里面最合理也是
最
多人说的一个东西。
因为勇者斗恶龙
无意外，
11是很早就宣布了要登陆 Switch 的。
对，应该是
最早宣布的第三方登陆 Switch 的游戏。
都多少年了？
今年还没出
，
但是我在看预告。
他是在不，他是在 NS 当年还叫 NX 的时候，
对
NS 的时候就已经说要登陆了。
对，其实之前除了勇者斗恶龙的英雄这个角色啊，但这一次其实
叫勇者
，对勇者这个角色，
勇者斗恶龙，
对他这一次
英雄，
没有
hero，
而且这一次他很特别，就是应该是一个角色四个皮肤，
算是皮肤，但是是每一代不同的主角，
对，比较核心。
可能它是根据选择不同的颜色的时候，
八个皮肤对应八个形象这样子吗？
没有，它只有
四个
形象，只是说其他是大招，
大招来，
大招
就跟洛克人那个差不多，
对，
没错。然后收尾的班卓熊，班卓熊，
其实是我没有想到他今天公布了一个 DLC 角色之后还会有第二个角色出来。
班卓熊这个 IP 我觉得很
多，你是不是最近刚玩的？
最近我
尝试了一下，
因为他在 XGP 嘛， Xbox Game Pass 里面有，
有了。
然后是这样的，这个 IP 是当年 N64 平台应该说是最成功的新 IP 之一，然后它是一个类似于马六64的那种平台跳跃游戏，然后游戏性还是不错的，然后评价也挺高。前两座，第一座叫 Banjo Kazooie， 第二座叫 Banjo Tooie， 欧美那边非常受欢迎，然后好像日本的销量也是过了100万级的。但是因为这个系列 Rare 后面被微软收购了嘛，这个系列的版权也跑到微软那去了，然后微软拿 Rare这个手上这个版权，在360平台做了第三款游戏，把类型从平台跳跃改成了一个类似于建造，就是做载具啊，弄讲创意类型的游戏，对，
游戏类吗？
也不是完全，
其实有一点点小小大星球的
哦，
对，有一点，但是 可玩性上只能说非常的一般，
但还是 Real 自己做的。
对，是 Real 做的，但是已经不是以前的那种半桌熊的感觉了。但是那一座是唯一有中文的，所以可能如果说现在的国内玩家有接触到半桌熊，可能是
那一座，
那一座开始。
嗯，这样看来，其实之前 Real 在任天堂的时候，跟后来 Real 去了微软时候出的半桌熊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其实现在等于说回娘家的感觉。
其实很多人都说半桌熊能登陆，很大的看得出微软跟任天堂的合作。
对，
嗯，
那会不会说他这样登陆大乱斗是意味着他又在，比如说任天堂那里出一个重置的作品啊，或者
说
出一个新作，甚至
重置？
对
啊，
嗯，
他是他之前是不是有个什么 Replay 之类的？
对 ，Rare Replay。然后其实这半桌熊的前两部作品已经在 X360 上登陆过了，但是是原位复刻，就是 N64 的画面高清了，然后就直接搬到 X360 上，但是欧美那边的评价还是可以的，就毕竟是一个很经典的游戏，只是说如何让新玩家去了解这个系列，去感受这个系列的魅力所在，可能还是真的需要一个新作品，或者说是原来的重置，
或者
完全重置
重启。对，
有人说班卓熊很像马里奥，
马里奥就是
吗？对，
有一点那种就是
平台解谜，
对，
其实有点相挺。
对，换个游戏说，就是小龙斯派罗嘛。
啊，
可能这个游戏更多国内玩家玩过一点。
嗯，这次也登录了。
对，这次
也公布了。对，
后面可以再说。
对，
就是想真实的采访说，买过机票的中国玩家，他看到一个他完全不了解的 IP 登录过来。就我们不保守的说，就可能说那肯定会有失望的情绪，就是他可能会期待五个都是他，
如果班卓熊在这一次是作为压轴登场的话，那
可能会
中国玩家可能会蛮失望的。
对，
对，
不只是中国玩家，我觉得就是整个亚洲区可能就是说，因为首先是前期是 N64 嘛，国内的玩家感觉当年对 N64 这个平台不是特别感冒，还是说
认识比较，
对，
而且当时那个时候是 PS，
对 PS 时代，
然后后面又变成微软旗下的 IP 之后呢，它在日本那边的影响力还有，对，也不是很高，然后本身这个游戏素质也就一般般吧，
它的人设方面其实也不太符合亚洲的
对喜好
审美，对，
但是欧美人真的很喜欢，包括今天来我们店里的那个常客是个黑人小哥，然后他说他整场发布会最兴奋的就是看到半桌熊，包括
说
我今天刚看完驴子的那个游戏，驴子的那个视频，
嗯，
也是那个半桌熊，哇，半桌熊，然后还有塞尔达 whatever，
对对，就是真的
很有感觉，
真的很不一样那种感觉。
对，同样他们两个都是亚洲，只是说一个是真实能玩到的东西了，还有一个不知道多少年了，
因为就是他们也是情缘很久了嘛，
嗯，
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因为被微软收购了，因为怎样怎样，就感觉可能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然后现在就是所有人都觉得现在这样的话会不会还有希望看到半桌熊在未来任天堂平台上继续出现呢，
或者是两家同时出现，
对，会不会有这种可能，就是半桌熊还会有再复活的时候。
嗯，其实有机会的。那你们觉得接下来两个 DLC 会
玩危机？现在目前几个都是第三方的角色，等于说一个广告啊，或者说一个互相合作的东西，所以他会不会给自己留一个，我是想问。
嗯，
也有这一个，
有的
啊。你不是很希望那个一度二吗？
我是说过一度二 DLC， 如果有一度二的角色参战，我才会买当然的
DLC。
但不是
可能性越来越，
他已经送了那个服装
蜜的形象，
服装蜜的形象了，可能性我觉得不，
而且之前看到一个那个 Lex 的那个表情包，就是他在问为什么没有我，然后很多人评论说我们也不需要你，我们需要的是光和焰。
其实 Lex 是我觉得完全是可以登录的，而且他也够这个人气资格去上
那个谁 Shook 是吧，
休克，
对，他作为异度的一个代表进去了。
那我很想 作为一个吐槽的声音，就是说真的不要再来拿剑的角色了。
这是一点。然后就是说，其实发现没有，这一座大乱斗里面，就是任天堂的新 IP 除了 Spellum Tune， 然后基本上没有出现。嗯，
对，为什么没有 ARMS？
ARMS 人气，
对，只有一个支援角色。
对，
可能跟他这个格斗这个类型有关，跟 ARMS 这个游戏会有一定竞争性。
嗯，对，那这个其实也有存在，
但是也是人气低，
人气低，
人气低，
人气低是一个方。
其实主要还是看樱井的私心。
对，樱井自己的喜好嘛，因为他很喜欢 Persona， 然后他就让 Persona 5 Joker。
去
虽然那是一个 PlayStation Only on PlayStation 的游戏，
但现在也争取到了一个一座。
他是应该说他在 P 5无双过来之前，他在 3DS 上有那个 Q 2嘛？
这个倒是说得过去，我都没想过。对，现在的话，他如果从第三方合作的角度来看 ，Sega 给了猎天使，给了索尼克，对 ，Namco 给了石头人 ，Capcom 给了
龙
和坑，然后对，还有洛克人呢。
哦，洛克人也有，对 ，FromSoft 没有
，FromSoft 没有，
对，就整个 Bandai Namco。
对，还有会猜想，因为最近不是 Capcom。宣布鬼泣一的重置，鬼泣一的 HD
不是又拿剑的吗？
又是拿剑的，
来个陈步堂，
陈步堂，
是光长，
也是可能。国外的玩家有两个猜测，一个是 Doom Guy， 或者说 Doom Slayer， 就毁灭战士。
其实按照现在任天堂跟 B 社的这个关系的话，
对，还真有可能，
其实也不是没有可能。哎，其实我想问一下，你们现在所接触的一个社区范围大乱斗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发展状况？我们店里面是每周日都有固定的一帮人过来玩大乱斗搞比赛，但除了他们之外，我在网上其实很少看到其他人玩大乱斗。
嗯，
很多人其实买了游戏，
买了，
但是他现在的热度其实应该也比不上乌贼啊这些。算不算老牌，反正就近几年崛起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上手其实还是有一定难度。
嗯，
就你说你要打得愉快来说，
可能大家会冲着角色去买，但是不一定会继续玩这款游戏，
不一定会深入。
对，深入，
深入其实真的难度挺大的。
我当时大乱斗有一群朋友一起购入的嘛，然后可能到目前为止，当时一起买大乱斗的人好像都没有怎么玩了，
因为这游戏其实面积比较好。
对、嗯、
其实在国内没有欧美那么火的。
对，
这个只能说游戏氛围是有，
数值肯定是没得说的。
大家主要是接受传统格斗的接受度比较高一点，
格斗的那个要求其实还蛮高的，比如你要抓帧数啊那些。
对，它跟传统格斗的区别。
可能很多人听到说是一个
格斗
的，可能就有一些望而却步。
对，
但是喜欢传统格斗的人，反而有时候又觉得不是
他
的菜，
他太
轻度了。
对，太轻度了。那么我们就说说下一个。在一开始 DQ 出来之后，然后就
无缝衔接，
无缝衔接，这个节奏非常好，
非常好，
就完全没有让我觉得
拖沓，
就很爽。从 DLC 的角色出来到公布，
直接能发售，
对，
他也应该这样，
因为今年他已经亮相很多次。
对，但是我想说的一点就是，今年 SE 特别特别给
面子，
老子的面子，
特
大面子，
居然没有在自己的。
上公布时间，
后面还有一个星座，
后面还有一个星座，
对，
圣剑传说，
对，就是
三，
不是星座，复刻
，一出来的时候，一下子不知道是什么游戏来的，会感觉是一个全新的
游戏
RPG 游戏来的，一度我们还会就以为说，哎，是不是圣剑传说要出星座了？
哎，然后就发现是三的时候，其实挺惊喜的。然后因为一开始是圣剑传说。只有一个合集嘛，一个冷饭合集。
对，
没想到，就是说会还有这么一个作品，而且他前一天开的发布会也没有讲，特别特别给老任面子。
之前《圣剑传说二》的时候登录 PS4 那有一个重置，当时对大家就对这个
特别愤怒，
特别愤怒，
在 NS 赚奶粉钱，
钱去压，对，
去别的平台开一个重置版，
其实也不好说，奶粉钱说不定用到了 SE 其他的项目上。
但是其实个人感觉，就这次《圣剑传说三》是比那个《圣剑传说二》的复刻版是要。好，
至少从画面上是这样。
对，
首先是画面，然后感觉上就是包括它的战斗系统，它是个 ARPG， 然后感觉上也是一个至少不说完全跟得上时代，至少是一个玩起来不会感觉很过时的游戏。
对，
它人设立绘好像都重新画了，
对，都重新画，有诚意的。
对，所以今年 SE 发布会其实今年好像也还可以啊。
至少有最终幻想七嘛，
对
对，能定下来，
而且还有最终幻想八的重置，
那个就是
那个是不是也登录 Switch 啊？
复刻对，也登录 Switch，
也登录 Switch 哈。
对，
最终幻想八是有个历史遗留问题，每次移植都不带它，甚至有传闻说代码
丢代码，
现在都说代码终于
找
到
了，
就是一个以前的都市传说。
虽然现在看起来画面就是那样，但其实有如果看过对比图的话，
其实
那个人物建模还是 OK 的。对，
唯一想知道就是这有没有中文。就唯一的悬念。
如果按照 SE
七来说，就
按照七没有，按照九也没有。
对
对
对。
那 SE 对 Switch 的中文支持一直也不是很主动。但他最近让人我有改观的地方就是他那个
骑路女人
，再就是那个 DQ 建造者二嘛，也宣布更新中文。
所以就期待蓝梦宫给他汉化了。
还有一个那个鬼哭帮。
鬼哭帮啊！
哦，尼南
啊，对，
鬼哭帮，
对，
萨纳的那个组，
对，什么 Tokyo RPG Factory
啊，
对，那个组做了第三款游戏嘛，之前两款就都在 Switch 上登录过，一个是什么雪之刹那，
还有
一个
是 Lost，
对 ，Lost Sphere， 但这两款也都没有中文。
他
全平台都没有。
之前 3DS 的那个《勇气末世录》是他们吗？
不是，他是单独的一个组。
发
的他们那个组做的游戏就其实还蛮复古的。他就说当时就打的旗号是我们想日式 RPG 的荣光啊之类的东西嘛。对，然后但是就两个作品出来就都不温不火。这成语用的对吗？
雪之刹那可能还火一点，
不是雪之刹那的
口
碑一般，口碑其实一般。
对，然后这个是变成了 ARPG， 目前看来关注度并不是很高，不知道最后出来的成品会怎么样。
那这样的应该是没有中文。做完 SE 之后，接下来是两个绿帽，路易鬼屋又过了。
其实这一次应该叫路易大酒店，舞台是一个像一个 hotel。
但那个 hotel 里面有很多东西，就因为它其实在预告里面没有放出很多，但后面我看了树屋里，就每一层可能还有不同的一些剧情，比如说它有一层是有个人在拍电影。然后他就会进入到那个电影的那个镜头，对，不止摄影棚，甚至说他镜头里面，然后去进行一些解谜啊、捉鬼啊那种东西。所以其实它的内容应该是挺丰富的，而且它这一座也加入了一些多人的模式，比如说你单机可以两个人一起，加入了一个 Luigi 凝胶状的 Luigi 是来协助你。
老是很擅长搞这种。
从画面表现 ，Luigi 喊出来的时候，你的 Luigi 是停顿的。然后对单独控制 Luigi 去解谜，但我不知道他双人模式是不是说两个人就各自控制一个这样子的
模式，一人一边，
他可能就有点像奥德赛的那个帽子和人的感觉。
然后另外的一个多人模式就是说单独的关卡，然后就
其实跟
对连机去一起去捉鬼啊、清理啊，就做一个小任务。
好像说最多八人，
对，最多八个人，八个人在
没有八个这么多吧？
最多是八个人，
对，最多八个人。所以你们想象一下，八个人挤在一个房间，把那些鬼摔来摔去，
那
鬼看到都要鬼见愁，
进去吓鬼，
鬼见愁，
财务大队来了，
鬼哭吧。
制作我其实也挺期待的。首先要说一下，就是很多新玩家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恐怖游戏，但其实不恐怖，刚刚也说了，
对，
简直就开无双。
对，它是一个有点搞笑的游戏，
它是算有点解谜加一些探索和收集。
对解谜
这样子。
然后它这次新加了这个双人模式嘛，就多人要素也挺丰富的。首先是两个人合作，合作的话他也跟之前双马说的继承了奥德赛的一个优势，就是说我可以一个人玩完全 OK 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要跟朋友一起玩，我直接把手柄
给
他，应该就 OK 了，两个人可以互相打通关卡，然后这种成就感是非常强的。
但是我插个嘴啊，就奥德赛的双人模式我觉得蛮鸡肋的。
就其实
对那个帽子
就是把一个人
RP 的存在感都是稍微低一点，
反而路易鬼屋如果他说那个 group 可以另外控制的话，那个合作其实是蛮紧密的。
对，因为路易吉跟帽子不同一点是路易吉他本身有一套完整的动作，他本身是可以视为一个单独的人，
对，甚至他还有一些路易吉没有的一些能力，比如说他可以钻进下水道，可以说去穿过那些尖刺，因为他本身是一个一坨黏
一
凝胶。对，它是一坨凝胶，所以它可以不会受伤啊之类的一些特性。
对，
但是碰到水，
对，
二 B 就要放下手柄。
对，水要绕开，可能是
它应该不会直接死亡吧？
应该是慢慢融化，
会流下去。
对。其实那里不一定代表着死亡，可能也是另外一种，
对，他可能只是装到其他地方，
或者是
那个画面
是失败的一种方式，可能就是
也可能是直接失败了，
也有可能是一个解谜的方式，
一个解谜的。
因为任天堂的游戏很擅长用重复的使用单一的要素，比如说像这一次的那个马桶，那个叫
吸尘器，通马桶的那个，
它有很多用途嘛，比如说有的地方我可以把东西给拉开，然后我遇到鬼了，我可以把它的盾牌给吸走，对，就是任天堂游戏
就很塞尔达，
就很塞尔达，
任天堂游戏非常擅长用这种单一的要素，我去营造各种不同的玩法，
对，但是这一次路易鬼屋三。一个比较遗憾的就是没有公布发售日，但是他还是说2019内发售，
本年内，
盲猜一个万圣节，
对，十月的档期是空的
啊，会不会 TGS 的时候直接公布十月发售，那也是有可能。
TGS 是9月，
中秋的时候，
有点晚了，任天堂的节奏可能提前三个月那样开始预热。
有可能8月份就会说，
我觉得如果是今年的话，只有两个可能的档期，一个十月，一个12月，
只能。在下阶段再看一看这个时间，
肯定还有一层底。
反正只要不跳到明年，今年发售，那其实都还是可以接受。对，然后接下来就是《织梦岛》啊，这个游戏
买爆
，
这个其实他只需要告诉我发售日就够了，
买爆。
《织梦岛》初次公布是在今年那个，
就是今年二月那个直面会对吧？
对，就是情人节那天
啊，情人节那天
真的看到那个真的高潮。
他这次就是有一个新的系统，就是那个自己建造地牢
。
今天我研究了一下，他那个系统好像是他自己在游戏中玩过的地牢，他就可以收集到那个房间，然后他收集到的房间可以自己再拿去做排列组合。
哦，那收益是什么？
对，其实我也想问。
我看到他收益好像有瓶子，他其实原作没有瓶子。对，他这一座是把瓶子回归过来，可能就是一些额外的奖励的道具吧。
我觉得他那个瓶子的说明有一点，就是他那个瓶子说可以装下一个大精灵。
对，一般都是这种用途。
然后就是说
就降低一下游戏的难度。
那我其实看这一座好像还挺容易的，因为它都是一个小房间一个小房间，
它是非常
很地牢式的，很那个当时我们提到的
以撒
比较闷一点
还是的。其实初期几个迷宫会这样子，但这是后面的话也会有立体空间的一个概念，就有一些谜题是需要考虑上下空间的。
它其实一个很巧妙，就是跟横版去结合，横版跟纵版去结合。
不过原版有一个不太好的地方，就是它的钥匙是会多出来，就它这个迷宫设计是会有一点漏洞，就是你可以 就不是说 bug 的东西了，就正常流程你是可以绕过一些钥匙，就是最后会多出来，不知道他这一做有没有修复这个东西。
其实他也是为了保险，他不能说钥匙比需要的要少。
嗯，
对。然后因为是个掌机游戏嘛，是不是整个流程就是几个小时？
原作的话大概是十个小时左右。
那够了，够了，那够了。
对，
就是说
对于传统塞尔达来说也够了，我觉得掌机的这个
量，
对这个体量来说。
重点就是现在搬到 Switch 之后，它可能是视为一个主机游戏，会不会因为搬到新平台，然后加一些新的内容，包括刚刚我们讨论过的，那个地牢嘛。地牢排列组合的一个要素，它可能会不会还有一些新内容
？Rock like，
我觉得还会有，
可能会有新内容没有公布。
不过它已经发售日已经定下了，
应该随后会不会有一场 Direct 直面
会？
会
有一场专门的？对，我也是想，
我觉得应该会有专属。
反正这个游戏光看画风，我已经是非常非常喜欢。
我也觉得它应该不是单纯一个重置这么简单。
对，不可能说光把原作的内容给它重新做一遍。
当然，
可能会
有可能的是，它这次移植不是移植，就是重置这个织梦岛，是给你一个可能性，就是以前的那些二 D 塞尔达。都可以以这种形式去做。
现在来看，我觉得他就是在探索塞尔达制造的一个可能性
啊，这个
现在是蛮大，
这个可能
制造
性挺大。
看一下大家反响，对这
一次是一个简单的倒计时，然后让你闯关。下一次说不定就会有一个
自定义的内容会更多，
更自由的自定义，然后可以让你分享给朋友。
其实对这次的织梦岛啊，有两个想法。第一个就是大地十章跟时空之章，因为是同一个皮做，
他们也是同一个引擎开发，
同一个引擎开发的，这个是可以直接做的。
嗯，
说不定
很快就会出。另外一个就是前传，叫做
蛙鸣，中卫谁？
中卫蛙而鸣。
对，
这个游戏可能国内的玩家听到的不多。
对，
但是在织梦岛里面有一个角色，就是青蛙王子，那个角色是在游戏里面的配角。中卫蛙二鸣就是围绕这个配角来做的，而且游戏模式相当于就是同样的开发团队为了试织梦岛的这套引擎怎么开发，所以做了这个中卫蛙二鸣在前，但是这个游戏质量很高。
那有没有可能它本体就自带这一段？
这是我们期望，
这个我们期望，或者是以 DLC 就很超值，因为这个游戏当时是出，本来是要出 DX 版的，其实它只有 GB 版，
是一个 GBC 的，
对 GBC 的 DX 版，但是当时是因为刚好跨了 GBA 世代，然后就放弃了，变成一个换机游戏了，
可惜
DS 其实很可惜，但这个游戏的角色有登录大乱斗。有灯
光
命魂
，对
对，
道具是辅助角色，登录
高还原，
对，是很高还原，
冲过一团烟在
对，就是
那是不是就有暗示的感觉？
整个织梦岛就挺胡逼的，
对，
那个风格，很多第一方角色客串嘛，
在树屋的时候已经看到有耀西了嘛，然后
耀西那个抓娃娃机。
对，
因为他的世界观就是一个梦，所以里面课程都很合理。
对，但是他那个抓娃娃机在他3D化之后有了物理效果。
对，有物理效果，
这个
是
不像以前抓到就是拿到了。
对，
我玩是玩的 VC 版嘛 ，Virtual Console， 然后可以存档点，然后为了那个耀西娃娃，我就存档。然后就。这一次我感觉它难度会更高，
对，
所以这两款游戏可以说是今年蛮大的一个期待，两个绿帽
应该是任天堂今年的拳头产品，
拳头产品，对，尤其是织梦岛
九月，
对，
很快。
然后接下来要聊的就是五款
还是逃不开的绿帽，
五款
来说一下全称，
海
勇闯海拉鲁。
什么
节奏舞狮地牢
联合
和塞尔达传说合作巨献，
对对对，
括号暂定名称，
暂定名称四个删掉了，就是真正的名称，
对，节奏海拉鲁了，就是
节奏
海拉鲁，那个应该我们待会录完节目
就可以
玩了，6月14号就可以解锁了，
神头蹦迪游戏。
而且这个游戏的原版节奏地牢在美版打折，现在只是3.99美元，也很便宜。完了之后还想体验原版， 也还可以去，但是
所以我们有谁有玩过原版的？
玩过，但是我
很菜，
对，我很菜。
他 roguelike 的游戏吗？很难吗？
是，
它是一个就是它有一个节拍的机制嘛，要跟随那个节奏舞动，
其实是音游，
半音游，
对，
有点会不会有点怕他碰的那种？
也不是
按节奏。
就是怎么说呢，包括你移动攻击，
他其实要算步数跟有点策略感在里面。
然后是刚刚看到消息是说节奏海拉鲁是有一个模式，就是可以把就是踩点的这个踩节奏的这个东西关掉
啊，
光听歌啊，这样的话就是虽然说是少了一个玩点吧，但是如果觉得就是踩节奏太难的玩家也可以
就
这个模式，
就是冲着塞尔达
去享受，去享受这个 IP。
就如果结合了塞尔达这个系列的话，就应该不只是角色或者怪物进来，包括他的音乐肯定也会做一些 remix 啊，
对，就是、塞尔达的音乐，
对，他 BGM 应该也是一个卖点。
接下来的就是火焰文章。
这个游戏过去的几个月经常扔料出来，
隔不隔就放一个 PV，
时不时就不是不只是 PV 嘛，就是。很多那种截图啊，或者说人物的那个 CG 啊什么的，时不时就会放出来一点，时不时就会放出来一点。然后反正大家也知道发售日了，等的可能很多人等的就是一个发售
啊
啊，毕竟是火焰文章嘛，你再怎么做，至少战旗那部分
不会
差。
对，关键是发售日之前已经发布
了，
对，已经知道了，
对
对，
是玩家是
双场直面会都开过，
所以大家这时候已经是等着发售了。
我们可能已经预购完了
啊，
就等你那一天到了。
对
对。
然后恶魔机甲
应该都有
试
完，
试完我觉得几个问题，一个掉帧啊，掉帧帧数其实我们就不说太多。第二个就是玩法很单调，手感很差，
设计感
也没有，
有点奇怪。对，
这种辅助设计，
据说是装甲核心，
是装甲核心的制作人，
制作人。
这个恶魔机甲试完之后，他不是说反馈回去嘛？
对，
因为当时大家都觉得问题挺多的，所以都会觉得他今年应该不会发售了。会更加回去打磨，因为之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到另外一个游戏，就 SE 的那个 Left Alive， 就是
新川洋司的那个，
新川洋司那个啊，
差一点就预购
了。那个是前线任务的，
前线任务的精神续作，同世界观的，也不能算精神续作，已经算作是续作来的。
其实很多人就是现在已经对"精神续作"四个字有一点
对
敏感了。
成也精神续作，败也精神续作，
对，反正都说嘛。
大家都说在等装甲核心，一直等不到。现在有两款游戏可以就是来支撑，因为那个
Left
Alive 制作人也是装甲核心的制作人，
是这样吗？
对，也是两个制作人都是做装甲核心出来的，所以就会把这两个。
换的最好的是宫崎英高，
前一个已经雷了，
对，前一个已经雷了，所以就觉得这一座应该会谨慎一点，但是
胆子很大，我九月份就发售了，而且它九月份是蛮扎堆的一个月。
新的播片我觉得 OK 的。
OK，
就看起来还是
当初他第一个播片也很勾人，包括他中间他有 CV 梗，就是那个配音是阿姆罗和夏亚。
还有这个，
那其实是可以给他再给他一个机会，因为是说书那个试玩我没有看全，我光看试玩我也不知道他这个手感啊什么的会不会更好，但是那个。制作人的态度是很诚恳的，就是说我们根据玩家的反馈，解决了不少问题，然后做出了很多修复嘛。然后如果可能的话，就是我觉得他们应该在发售之前再弄一个试玩版，或者把原来试玩版更新一下，然后给玩家一个大概的印象，看他们觉得怎么样。
对
对，
恶魔机甲是这样的，然后接下来就是星辰之恋。
哎，我非常期待。
其实《星辰之恋》在那天看完发布会，我都没有很期待。但是这两天看了
那个试
玩演示之后，期待值变高了。
它是整个发布会最被低估的一款游戏，
对，
包括被任天堂自己低估。因为我觉得就是任天堂没有给他应有的一个宣传资源。他八月份就要发售了，然后一个是光看 PV， 很多人可能看不出来这是个什么游戏。但其实它是一个类似于。它是一个系统非常丰富，然后很白金的，是有些接近于尼尔的。
它其实现在的状态有点像当年的神奇101，但是神奇101至少还有个有神谷英树自己主持的
直面会，
真的必须得去看书才能体会到这个游戏，
或者是把他的自己单独放出的 PV 再看一下。
他的那个战斗系统就很白金嘛，
对，
但是他我觉得他有自己新的一些特性，不是魔女时间魔女时间魔女时间，
而且他的人设非常，我觉得真的好
嘛，
会正合的，
这是绝对是个卖
的。战斗系统之外，他还有一些，比如说像侦探那样子，就推理的那些，
对，有一些 RPG
的样子，比如说会通过你上市啊，或者会问你一些问题，然后你要回答出来到底是谁犯了这个案，是怎么出现的这样子的东西。然后还有我看到一些比如捡垃圾的东西也都有，
他有捡那个地上的易拉罐，扔进那个垃圾桶里可以拿一些那个
经验还是
钱
之类的，
经验还是钱我不确定。然后就是说这个游戏呢，它的一开始我刚知道，
包括它的剧情我觉得应该也是蛮精彩的。
对，
现在看来
首先它一开始是不知道这个链是个什么概念，然后看了演示之后就明白了。他的那个主角在主角旁边的那个
替身，
对，不是替身吧，应该说是
就叫替身吧，
类似异度神剑二里面御刃者和异刃的那个关系。
啊啊，
对，就是这里的异刃叫做 Legion
啊 ，Legion，
对
对
，Legions， 它有很多不同形态，然后包括有剑，有巨剑，有。那个会有一个叫 arm， 哦，有一个是
骑
乘，是兽，还有一个是 arm， 就可以把自己装进去，然后晋升龙骑嘛。然后那个整个游戏是围绕着主角和那个巨剑，包括在非战斗部分，刚刚王登也说了，有一个探索，主线任务会要求你去用那个剑的能力去。
对，有一些
探火，我记忆印象最深的有个是偷听，因为有两个地区警官不肯跟你搭话，然后你就必须把那个放出来，按 ZL 放出来嘛，然后用那个
他特殊的能力，
右摇杆移过去，因为别人看不见他，只有你看得见他，你跟他有个链子，然后他会偷听，然后偷听到那个讲话，然后把它记录到那个线索里面，就是整个游戏包括游戏内说它动作系统也好。游戏本身的战斗外的系统也好，都是围绕着这个，
就是紧扣这个链的一个主题。
对，链的一个主题。
不知道你们玩没有玩过以前卡普空的那个游戏《混沌军团》
啊？其实刚刚叫 Legend 的时候，我就
会想到这个，而且包括它的形式也很像，也跟它那个使徒、使魔、使魔。
而且白金就是卡普空出来的，
对对对，
四叶草。
反正《星辰之恋》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那个树屋的制作，
是是是。
然后
不一定买，但是你还是要看一下。
他有推荐给，如果你是画面党的话，
对，我觉得可以。
这个真的是拿得出手的一
个，这个真的画面在水准上。算作是非常出彩的一款，
它是完全写实，
对，
但是它
风格
很讨喜，
对，
包括整个都市的氛围的构造，它整个都市它不是那种传统意义的开放世界，但它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地图，然后可以进去，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它本身的世界观就是说。
应该是
异次元，
对，
异
次元，异
次元的敌人进来，然后
近年比较火的地方，
对。然后你也要去异次元，异次元本身也是非常风格化的一个感觉。
对。然后还最后一个是已经公布了发售日的，就是这个漫威终极联盟三，
它的副标题就叫终极联盟是
黑暗教条。
哦，
之前已经说过了有这个游戏，
有公之前就公布了，
是在，
然后当时大家还在问，哎，有三为什么没见过一和二？这一和二是出在
是有点早了，这
对，反正几个平台都有，
二有 V 版，然后看评价就是。
用钱蛮手，
就是很有当年 PS 二到 PS 三那个年代，有很多漫改游戏、电影改游戏之类的，
还
那个时候很火，
不一样那种打起来。
我看了一下它的玩法，让我想起了《暗黑破坏神》，
就开始那种
有一种感那种感觉，
就
是
世人，
因为它也是俯视角嘛，
对，单人玩可能很无聊，这个游戏会，
我觉得应该还好。他首先是那个 team， Ninja Team， 光荣的那个人的组，就打起来应该也还蛮热闹，反正多人玩肯定是 OK 的。那
比较担心他的关卡的重复性和他每个角色是否有很大的差别。
我现在看他那个树屋，他的形式也还是蛮传统的，就是你随着剧情然后解锁更多的角色。其实像那个乐高。 它其实等于说一个真人比例的乐高，但它去掉一些比如说那个解谜的那个一些环节，就集中在战斗这样子。
还有一个是它的角色有等级成长
啊，对，
有
等级
成
长，然后可选角色也比较多，起码比 SE 那个复仇者联盟要多。
对，
这两我们这两个一起说一下。
哎，很多人都看到这个之后，然后就会联想到那个
SE
的那个。我看他制作的标准是以三 A 为
对，
其实两个是
没法比，但是说刚好都
是题材一样，
都是复联，
都是复联，
有复联，
他那个叫复联，这个叫终极联盟，其实应该
这个会更多一点。
他不只是复联，
对啊，就会很多人去玩那个梗，就是真正的钢铁侠，虚假的钢铁侠。
那这个就会更卡通化一些，对，打个热闹，打个爽。
顿游玩的时候，这个游戏是可以作为一个选择的，
对，
它是可以选择。然后，如果你本身是漫威的粉丝，
那就没得说了，
没得说了，
对，
还是必须买啊。他们这次还公布了机票。不要机票，就是有料 DLC
啊，
然后包括了一个叫 Marvel Knight 漫威骑士，然后还有
神奇
四
侠
啊，神奇四侠，
对，他们会作为有料，
是不知道是说是每个。出一个人物，
他是人物加额外的一个故事剧情这样子。
哦，那还比较值。
对，
良心。
好，漫威就
过了。
对，之后我们就来说几个这一次还比较不能说意外吧，就巫师三
是被泄露，
也是被泄露，
没有人相信，但
很多人
不
相信。如果这个巫师三没有被泄露的话，那这一次应该会蛮炸的，我觉得。
对，因为这个游戏。很早已经有那个淘宝那边嘛，各种商家都要
渠道商的，
对渠道商都要
连发售都
预
定
了，可能他们都已经开始预定了。
其实最大的是不信他能够上位，
不信他觉得机能吃不住，但是其实这一次很明显，哎，可以啊，
也不能说是完完全
他是缩水了还
是
缩水，
缩水，但是重点就是说。一个是缩水的幅度有多少？
他现在的说法是最高分辨率去到 720p，
主机
720，
掌机
是
540，
就 540p 嘛。然后是一个，首先它是动态分辨率，然后砍掉了一些光影上的效果会说一下。然后它很明显的一点就是
贴图，
对，贴图和模型的面数，包括那个吊死人之术，
那个应该是，
那你直接删减。
不是，那
应该是宣传片的问题。
那个宣传片的问题就是，就算是有宣传片，就是那个时机的录像，那个 Switch 版的那个人的头
是被蒙住的，
看上去是没有那么 PS4 版的那么圆润，应该怎么说圆润？然后就是，但是整个游戏本身还是看得出来，哎，这就是巫师，巫师三是我们熟悉的那个巫师三，没有那么过分。现在最大的悬念就是帧数。
对，
不知道帧数怎么样。如果
特别是他宣传片，还有给出的一些截图，都是正常的晴天，他还有下雨的时候。
对，特别有一个森林，是那个整个森林都是雾的。
对对。
那个地方即使是 PS4、Xbox One
都很吃不消。
对，都会掉到20多帧，然后这个情况就非常考验 Switch 本身的机能了，因为 Switch 本身大家也都知道，所以。很多人期待这个移植，一方面是可以随时随地玩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看这个游戏的移植效果究竟怎样。如果这个游戏成了，卖得好，那么说明其实很多其他的3A游戏也有可能。
对，它其实是做了一个榜样。
这
样
子，
对，
我可以忍受你，就是说降一些分辨率、特效。贴图，但是至少你要保证我玩到的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游戏。
就是能够做到，就是这种三 A 大作，要降到什么程度，玩家能够买单
接受。那还有一个就是，我想知道它的成人部分在 Switch 平台上
，Switch 的成人部分还蛮
现在比索尼还
应该说是任天堂比索尼更开放，
更开放了。
先看一下沙
头那个打码的那个事情，对，其实我对他要求很低，只要能让我躺着玩昆特牌就可以了。
很多玩家买回来，首先先找 NPC。
其实当时以为他上的是昆特牌，
对对，因为昆特牌正好出了一个单人战役，
单人战役 反正真的能出，一方面是意外，一方面有一点期待。
对，嗯、所以这个2019年年内发售。
对，嗯、而且它是个32G 的卡带。
啊，对，这个很关键。
对，
非常良心。
卡带回来就 OK， 不需要再去下。
不需要单独下载。
就不讨厌一买回来一个游戏还要下一个手日补丁，
下个20-30G 的补丁。
那个性质刚刚来，然后还要等。
对，
苏拉痛的那个补丁就没抽下
了吧？对，这一点非常关键。然后希望就是说，没有接触过巫师的也可以借此机会去体验一下，因为确实是款非常棒的 RPG。
反正这个游戏，我估计到时候登录都会是一个很大的焦点来的。
对，
嗯，
都很期待。
对，
黑也期待，粉也期待，
就不管玩或不玩，都会期待它的表现是什么样的。
对。
嗯，然后之后就是英雄不再三、嗯、
他是制作人，就是那个
须田刚一，
他之前说过那个、嗯、
卖得好的话
Strike Back Strike Again 那个
兑现
那个外传性质的东西，
其实那个卖的应该不好吧，
我觉得应该卖的不怎么样，因为毕竟现在又跨平台。
我是作为一个玩过 V 版的一代和二代的人，我看到那个东西我都不想买，我根本不知道那个玩有什么玩点。
那个被吐槽很多，
但好像也有人说真香，但我不知道我分。
V 两个版本，你们都你都玩过了？
我是玩过一和二、
啊、
然后一的话是蛮惊艳的，它是融入了很多当时体感嘛，是一个大卖点。哦，有点像当时天空之剑嘛，它是要用剑来劈，它其实也有一些类似这样的，比如它普通攻击呢你就按键就可以了，但它有个终结
技，
对，其实你在这个预告片里面也看到有一些箭头，那个时候你就要按照那个方向这样来挥、嗯、然后它就有一个那个终结处决的一个效果。对，然后他这个打起来还是蛮过瘾的，
嗯，
而且他那个当时他第一座是说打那个杀手榜嘛，
嗯，
杀手龙虎榜，然后第二座我现在印象不深，因为第二座好像有点狗尾续貂的那种感觉。那、嗯、其实第一座玩起来有点 GTA 的那种感觉。
对，GTA 它有一个城市开放的，
对，开放的城市，就 V 的时候。所以还蛮意外的。那这一次出三的话应该也会不出意外，
三一开始出来就来一个机甲，让我们以为是星魂之恋
假面骑士，
假面骑士，
还应该很体感这个功能还是会保留。那它具体会怎么样，是说2020发售是吗？
对，
反正就看着办咯，
嗯，
应该到时候看情况买。
对，反正就很胡逼的一款游戏，比如说你存档是要去洗手间，恶趣味啊，还有很多一些色色的东西啊。嗯、
但其实这种反而是这种游戏
它的卖点，
就
本
身就喜欢这种风格嘛。
其实也算是须田刚一这几年下来可能评价比较好的一个系列这样子了。
嗯嗯。然后几个不算是特别关注的。
嗯，
第一个就是
系列，
也不算老系列。第一个就是那个Netflix。Netflix 那个游戏
Netflix 之前他已经
对
宣布
他
要进军游戏，
我们要进军游戏行业，而且会在E3上面，
那是出来的类型就有点，
对，当时大家不知道他会搞出一些什么来，
之前有很多人猜测是类似于互动电影的感觉。
对，但其实现在看来就目前这个是正式公布的。
嗯，
这个、
要提一下游戏名字、
嗯、对，
这个游戏其实叫魔水晶，其实它这个是作者是芝麻街的作者、
哦、
就做的布偶，布偶、
哦、难怪它的画风也是
布偶动画、
嗯、
对，布偶动画，然后它其实是一个很老的 IP 来的，它是1982年就已经第一部动画，就这个、
哦、
就这个、
哦、
这部，对，就是魔水晶，它名字叫魔水晶，因为接下来那个 Netflix 准备要出它的应该是
影集，
影集，对、
嗯、
所以这个游戏有点跟它做一个搭配。
嗯，
其实我感觉这个思路是比较好的，我也比较意外，因为、
嗯、
因为说是现在看上去 Netflix 更倾向于跟独立游戏的作者合作、
嗯嗯、
就是他可能做一些不是体量不是很大但是比较好玩的、
嗯、
包括后面有播那个怪奇物语3、
嗯嗯、对，就是跟自己手头比较好的剧集的 IP 跟游戏去，
他其实就是他想做的应该是 IP 游戏化，还有一些电、
嗯、
游戏电影化的那种，比如说他今年也公布了那个跟育碧合作的《全境封锁》的电影版、
嗯
哦、
对
对、哦、然后演员还是以前的、
那个杰克·吉伦哈尔、
嗯、
对，
是以前《全境特工》的演员。
嗯，
那相比之下 做一个那种互动电影，那肯定是我更期待这种看得比较有玩点的游戏。
那其实它这个游戏目前在社交平台上关注的非
常讨论度
非常低，非常低。
对，
可能也是因为它涉猎游戏这边比较少，他不希望一开始就让大家的视野全部聚焦他身上，他想先做好嘛。
这个游戏用的是战棋的玩法，
对，
所以到时候出来，
但是它画风还蛮
特别的，
别
的
对,
对。如果
布偶的感觉
出来，如果有一个好的评价，我觉得可能对 Netflix 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是我觉得下个月怪奇物语那个游戏我可能很想试一下。
对，
怪奇物语的从它的第一季的游戏到第三部游戏，它的画风一直在成长。从最开始的很 low 的那个 low 的像素，就是很面那种点很少的像素，到现在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精致，
已经接近到街机了。
开始那个就是一个那种小品类的嘛，
对，
小品类型。这个游戏虽然说体量也不大，可能也是个小品游戏的体量，但是在我看上去就是说也是值得试一试的。
然后接下来这款游戏其实很多人看到前面的时候都还不知道什么，就是铁甲飞龙，
就脑海里有这个名字，但是在疑问自己。
其实玩到的人很不多，它是世嘉 SS 土星上的一款被称之为神作的游戏，因为我也有加一些中古群的，昨天整场发布会最炸就这个游戏，就大家都在讨论这个游戏，
老玩家很期待，很兴奋，然后新玩家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对，新玩家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这一座最新的就是除开这个重置版，最新的应该是 Xbox 初代的铁甲飞龙 Ota。
哦，
那个是真的是很久，虽然现在象牙兼容呢，有 X1 的玩家可以去试一下，但是就感觉上来说这个游戏年头是有点年头的，然后也很久没有出现在玩家视野中，
有一种文艺复兴的感觉。
所以今年老任的节奏安排的就是会比较有趣，比较好，说比较合理，就是他在一个比较闷的一段时间里面，就突然间有一个亮点，是某一个群体非常意外的一个东西，就非常有趣。然后除了铁甲飞龙，另外一个魂斗龙，这个也很意外，但是
之前知道就是可能会有嘛，就好像是发就这个。整个 Direct 直播会开场前一下子，那个 IGN 上面挂出来了这个星座的名字，但是看到这个星座的，
不是我们先说看到这个游戏画面，我们当时不知道是魂斗罗，
根本不知道什么。
我们所有人在说，哇塞，这是什么？完成度好低啊！
就是那种感觉，就是特别糊。然后
PS 一的
角色那个设计很花，场景又很花。
对，
角色设计花，场景花，看不清楚敌人，看不清楚自己。然后整个画面又分辨率糊到一个程度，糊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后面在 YouTube 上看这个预告，
你以为你的分辨率，
对，我以为我分辨率低了，然后就看 UC60 然后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用三个字形容就是太屎了。
而且也没有看到魂斗罗里面的一些要素，
第一个人出来
没有经典要素，
大家那么经典的一些，
对，没有什么经典元素，
对，也完全看不到。
他唯一能勾起人共鸣的可能是他的音乐吧，就是他 logo 出来那一下，
多人合作，
共斗，
对，
但是最后还公布了一个就是魂斗罗的合集，然后而且
是
这个
OK，
这个很多人关注，
但是 Konami 嘛
Konami 嘛
主要是 Konami 前段时间移植的那个恶魔城
合集
让我非常失望
啊，真的吗？
具体说一下，
就是原汁原味啊，然后连分辨率都不够，他就拿一些补充的图片去填满那个画面，
就感觉
少点意思，
对，少点意思，然后现在就不知道 Konami 是想做游戏呢还是不想做游戏呢，感觉又
扭扭捏捏的，
拿枪指着头逼他做一样的那种感觉。
对啊， Konami 真的手头拿了一大堆好 IP，
对，
真的
非常有点让人，
就跟 Laprus 爱相随也是
手游也跳，
那手游也跳到不知道哪里去了，也都
不知道，
对啊，完全没消息。这些游戏之后到了中后段的时候有一个就是
一个真人短，哎，不要说出来，
真人短片，
准备说一下
那个当时是谁在那，
小玄幻
其实已经说了是 Resident Evil， 然后后面镜头一转
是一个真人短片，
真人短片，
那他那个真人短片你会感觉是哎，生化危机一
就
有个新 logo，
新 logo
Resident Evil 2， 这次2用的那个 logo。
对，所以当时那 logo 一出来的时候，
会有人说是不是2，
或者甚至说是那个2的那个重置版，
2的重置版
登
录
了。
对，
结果一转两款新作一出来，5和6，
哇，
全家桶，
全家桶，你永远不会缺，
只有你不想玩，没有你买不到。
7也有，
其实我比较期待它能让那个光枪射击移植一下，那个黑暗历
代
记和编年史
历代记。对，
然后反正这个就是把我们叫出来就为了这点事。
这五跟六登录没问题，关键是他这一段宣传跟他过来这个内容，
对，
有点
就
因为他当时
014
那个宣传就直接放出来，
但如果他放出来的是二的重置版，我这一次的发布会就满分了。
我都买过那么多次了，是吧？
对啊，
就这种感觉。
生化五六之后来到了说就是2019年关键的两款成交量的游戏吧，就马里奥索尼克奥运会这款游戏的销量我觉得应该会很不错。
我也觉得
应该会在
这
个时间点上，
这个东西是我们店接下来的一个
核心游戏
大卖点，
聚会
想
主要是这样的，我们来消费的客人经常会问一个问题，你们这里有没有体感游戏？那对于我们来说体感已经是一个过气的风潮，但有些人还是觉得体感的游戏
是很有趣的。
对，还是很有趣的。那他其实如果奥运会这个东西再出来的话，他肯定会把这个体感也作为一个卖点。
如果结合明年东京奥运会来玩这个游戏的话，我觉得应该会很带感，
天
时地利人
也是一个很好的派对游戏嘛。
奥运会之后接下来就是宝可梦剑盾，
同样是11月的，
对，
11月的剑盾。为什么这两个游戏会扎堆11月？我是有点想不
明白。没关系的，这两个
用户群，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10月是假日消费季嘛。
剑盾
真的
不敢聊啊，
一言难尽。
其实本来讲光看书演示包括之前的演示，它是符合我心目中一个好宝可梦游戏的这个，
是自己会觉得跟飞哥终于觉醒了。
对，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就真田顺一也觉得说他，
也就是今天新闻，对，
就今天爆言了，他说我们就只有剑盾图鉴上面有的精灵
可以传到，
从旧的版本传过来。
对，
也就是说有可能有一些精灵它就不能出现在新作当中。然后还有另外一件就是取消掉之前
Mega
XY 版的时候公的那个 Mega 进化，还有日月版的一些
这一招式。对，
然后这个就引起了很大的粉丝的不满。
对，
很多新玩家可能会以为就是说这个叫加勒比地区吗？是不是说只有加勒比地区的新宝可梦才可以用？不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它那个地区图鉴是有一些旧的宝可梦的。
对，
它那些旧的宝可梦只是说没有全国图鉴上的所有的那么多宝可梦，然后现在目前有多少只
还不确定，
都不确定。
其实反而希望它赶紧给我们确定，让我们
对
心里面死了算了。
对，至少让我们这边有个底。对吧，我们有哪些宝可梦可以带过来，有哪些不能带过来。然后还有一个更大的槽点是它传输需要一个叫做 Pokemon Home 的软件。
对，是一个新
有一个进化版的 Pokemon Bank。
然后这一座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就是它要从 3DS 传到 Switch 要通过这个软件嘛，然后是从相当于从银行传到 Home。 然后传到 Home 的精灵是不能传回 3DS 的
啊。对
对
对，这是一个重点。然后有一些精灵刚刚也说了，有些精灵可能不能传到剑盾，
对，
有点
就无家可归。
Homeless，
无家可归。
这什么宝可梦监狱？
这绝对是，
就是你能拿出来，但是它没有新的地区可以去，
传过去也没有办法传回去。
对，
这就是个非常大的槽点，就不是很清楚 Game Freak 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玩家的想法。
现在其实我觉得宝可梦这个 IP 啊，热度虽然很大，但是它其实它本体争议很大，因为它的游戏其实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了。
对，
但是它的人群也是不断的在扩充。
对，它的
所以导致了它的新人和它的老玩家会
已经完全成了两个矛盾的团体在那里。
它其实已经到了它无论怎么做都肯定会激怒某一部分的人。
对，没错。
对，
说到这一次，
比如说你作为一个新玩家的角度，你一入手你又看到有 Mega 进化，又看到有一次的招数，又加上这次的一个集聚。 句话，
对，
那你就一下子就晕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删去那个，他其实是在做减法。
对，
那做这个减法肯定又会伤害到一些，比如说以前习惯了
对
战的那些玩家。
其实只要这一做，他的竞技性下降的话，那其实。他会确实也会同样流失一大部分。
但其实这样子了，如果你想乐观点想，就其实好像那种打牌卡牌一样，换环境，
嗯，
比如说你新推了一个东西，那等于说我们大家来习惯一下新的一些系统啊什么来打。
我总感觉就是说他好像也没有那种意识要搭建一个新的一套新的系统的。
这个的话他一直在强调我们目前公布的只是一小部分，所以我们就相信一下吧。
我们只能往下看了。
11月，
对，
主要就是
对
换环境这个说法，虽然说你用到对战上是恰当的，我不能说它不恰当，但是毕竟宝可梦这个系列一直以来渲染出了一个气氛，就是什么宝可梦是伙伴，是你的朋友，你不能说只是单纯因为变强去练宝可梦，宝可梦每一只宝可梦就像那个有个台词什么，
之前才拍过了一个广告嘛，什么宝可梦救援队，
对
对，
对，包括很多宝可梦也是大家的回忆，每个人都有自己最喜欢。
现在如果那样的话，就看他那个 home 打算怎么做。
对
对，如果他能把 home 真的做成一个像社区一样一个家的那种感觉，那
我
大家还能
勉强能，
对，
勉强能，
或者甚至基于这个 home 它能够衍生出更多的一种，比如不能说玩法吧，但是就一些玩家的一些交流啊，一些社区啊这种东西的话，那起码来说大家也算是一个，就对于精灵来说也算是有个好的归属这样子。
但对，多多少少是都会有遗憾。
其实他这次
建，他肯定得做减法，这个不可置疑的。毕竟你已经做到800多只，现在900多只，那以后你越做越多，那你要顾及他的所有，包括每一只精灵星的平衡性啊，包括他的出现地点啊、获得方式啊，包括他的数据啊，这些其实真的很麻烦。
那其实他之前剑盾不是他第一次做断代的这种举动，他之前的红蓝宝石也有这种问题，就是。红蓝宝石是只有它第三代的那个精灵嘛，后来绿宝石的时候，就资料片的时候才出现了可以使用以前的，
也不能说是只有精灵，它是没有办法传过来的，
对对对，
一二四代的精灵只有一部分，很小一部分是可以直接在红蓝宝石里抓到的。
然后它在红蓝宝石之后是火红和绿叶嘛，复刻，当时又可以拿到你自己喜欢的一二代的角色，
对，
所以他其实是有一个弥补的行为，就不知道他这次他准备去怎么安慰玩家。
但这弥补行为是越来越难做了，真的很多，900多只，
对，
快900了，现在是800吗？
对，你每一座加100，那就900了。
他如果是说就是，包括做 Mega 也是 ，Mega 这个东西本身来讲，我感觉是更讨好老玩家一点，就是原来的旧宝可梦可以变强，
对，
但其实你考虑到它整个包括做一个新精灵，我需要先从原画开始，然后做建模，然后我要去做数据，这各种方面的工作量其实可能跟做一个新精灵也差不到哪里去，然后可能对一些新玩家来说，我听到旧宝可梦能变强没有那么激动，但是如果听说新宝可梦有什么新宝可梦，比如说有什么有新的
那个绵羊，
这就要看他对新宝可梦的设计怎么样。
我们还没说，就是他这次发布会就只公布了两件事情，一个是新的水系道馆的那个
馆主，然后就
爆出来了，哎，各种图就出来了。另外一个就可以用回 Let's Go 的那个球，
是不能操控，但是你可以把精灵
带
进来，
我觉得买这个球的玩家会觉得自己越来越亏了，
会
还好，不至于完全不能用。
那反正现在宝可梦剑
够我们用不了。
对，
现在宝可梦剑盾的内容反正跟挤牙膏一样，每次一点点，每次一点点，
他每次都是这样的。
现在这个事情实在太大条了，
就看他后面能不能挤出一些好的东西，
有没有
真相预警。
反正销量肯定是1000万、
其实这也是我今天看到一个
言论，根本就不用
去皮去物都能卖那么好，
对，去皮都卖1000。
不管怎么骂他的销量还是在那儿，
对，
这是最悲哀的，他不会反省，
他不会有任何影响。
好了，他的这次 给看到的东西还是
就
OK 的。我觉得我对，如果没这件事的话，
对，没
肯定会买。
是
有这件事的话，还是会买。
就但是就是说，看一下那个就是那个试玩演示嘛、
嗯、
，YouTube 上有赞和踩。那么现在目前踩的数量已经超过了赞，
是树屋的那个，
对，树屋了整个试玩，
但并不会影响它的销量，
反而
不清楚，
对，
就只是不清楚，就是说会不会有针对这个事情有进一步的动作，
嗯，
就真的很不
很不知道了，对。那么间断就说这么多，反正也没什么东西可以聊
了，
对，只能抱怨一下我们自己的一些看法。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个人很期待，就是这次的动物森友会，
哎，终于登场，
终于登场，
新宝岛，
新宝岛，
他那个中文
来个
叫什么？
集合什么？
动物森友
对，是
集合动物森友会，
集合啦，
集合啦，哦，对，还有个啦，哦，对，集合啦。
他的
港政发了一个中文版的，
嗯，
就确定了这个名字，
然后好像是里面的其实都在说的都是中文，
是脑补的吧，
没有其实
是
改良过的中文，
对，
哦，
就是改，
其实就好像他其他的语言应该也都是有改良过的那个，
好像是这样，
对，加速然后让他模糊不清，嗯，那你能感觉到他好像是在说中文。
对，嗯，这一座怎么说吧，我个人是非常非常期待的，因为等了很长时间了。
我也期待，因为我是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
去入坑。对，它 3DS 是没有汉化，所以很多人
都没有
没有办法玩。对，我跟 A 梦玩的都是直接用日文。
对，然后就其实会丧失，
会很丧失，因为它很大一个乐趣点就是每个小动物的对话
跟它的互动
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会持续会变的，如果看不懂他对话，你就完全无法跟你的小动物，
嗯，
根本不知道他在
说什么。
哎，他这次的中文是同步吗？
同步
的，
嗯，对。
要追溯到上一次的中文，就神游机了。
神游
那一次的神游的动物之声是真的是非常强，强到什么时候？就是各种那个中秋节啊，
中国节
是都有，这个很重要，
啊，
嗯，
可以说一下就是
对。因为它的一个游戏亮点就是1:1时间，但是它时间的季节是很分明的，很分明，四季很分明的。春天你就能明显感觉到春季，秋季就是确实秋季，而且它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性，一个就是初樱，樱花就是突然间整个村庄变成粉红色的，代表着就是春季到来，就是新生的感觉。第二个代表性就是初雪，每年的第一场雪，
对对，
前面都是金黄色，就秋季金黄色一片，然后今天突然打开，哇，下雪了，第一场雪很小，然后接下来雪就会越下越大，
可以堆雪，
对，到最后就可以堆雪了。然后因为它是1:1的时间，所以它就会带来一个就是节日，
嗯，
就比方说圣诞节，你就能很清晰的感觉到圣诞节要来了。然后元旦，因为他很快，他之前他就会就在节日的前开始，他就开始布置村庄，就跟斯巴达众的庆典差不多，
对，
就开始布置村庄，然后小动物跟你的对话也开始会有涉及到这样的话题，让你感觉到哎要过节了，
是
的，对，然后尤其
过节还会互相送礼，
没错没错。
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设置了你的生日的话，
对，
是
到你生日那一天，小动物会过来拜访。
对，
帮你过生日，
对，就跟你的
很暖，这个
很暖，而且他之前是有十二生肖，所以每年的送的礼品都不一样，
嗯，
所以说这个游戏你要收集齐，你要玩十二年，
这个游戏就可以妥妥的，
之前妥妥的，
啊，对，
就是，
对啊，
进国行啊，
对啊，
我之前看到那个别人会列一些表嘛，就是自己玩游戏的准备哪个月就玩哪些游戏，嗯，然后他们会列2020年开始。
动物
之声发售之后全部是动物之声，
对，
一直到2030。
真的我有加一些就动物之声的就是粉丝群，就是真的他们
还在玩
口袋营地，
嗯，
然后除了口袋营地就是 3DS 那种，就还天天天天在青叶就一直在讨论，就是大家就是等这个新作出来，因为说实话就是无论是 NDS 的动物之声也好还是星夜也好都有它的缺陷，
嗯，
就它对了它不太方便，它最主要的就是聚会，
哦，
就多人聚社区性多人模式，因为它 3DS 的联机其实是有一点点局限的，
还是比较老的那种，
比较老的，
就
它这是到 Switch 上它的整个联网方式要更多，
一个是多了双人模式，本地双人以前是没有的，另外一个就是它的那个宣传片出来可以八人联机， 以前只能四人，他八人连接
应该有网联的东西在，
有网联，其实他 3DS 就已经有网联了，但是他当时提供的小游戏也好，我感觉他是等到后期才开窍，就是会给一些更有趣的一些多人游戏，但早期的就仅仅局限于大家在村庄一起比赛砍树、比赛摘花、比赛捕虫、钓鱼，
或者
就比较无聊。
去你家里看一下，
因为这一次是一个岛，
整个都是你自己去定义
的。
之前我记得就是 3DS 最后一批更新的时候，当时更新了一个就是小游戏，当时我一开始以为可以多人，但是不能多人，就叫无人岛。
哎，
无人岛，当时那无人岛是怎么玩法？就是桌游的玩法。
我又想起了
对
VU 的那个。
对，但是对，但如果 Switch 版本它能够把这些桌游作为一个可玩的一个多人八个人可以联机玩的要素，那它联机就不会很无聊了。
对，
它可以不断的更新，既有你经营村庄的乐趣，又有联机的乐趣，又有这种节日的乐趣，那这个游戏真的是可以
玩很久
，一直陪伴，一直陪伴。
而且它有一点 ，3DS 那个时候有一点很坏的是，它在 3DS 那一座出了很久之后，就应该到后面快要出 2DS 那个时候，它出了限定机，记得吗？
对 ，2DS 出了台限定机，
对，它出了限定机，但是没有相关的作品，
没有，
也没有任何新的新，
因为它已经更新它的，
它是跟那个 Amiibo 加好像是一个单独卖的一个版本
啊，
就是动物之声本体加上那个 Amiibo 加的更新。是这样子的，
但是其实那个 Amiibo 加已经是早几年的一个更新了，
是这样子。
对，Amiibo 加就是
卡
营地，就是营地，你就可以理解它就是营地，口袋营地就是从那个 Amiibo 加的那个更新里面来的，也被抓出来的，因为以前没有营地的，你随时刷一张卡，然后比方说我刷一个那个秘书的卡，西斯会是吧？就西斯会刷一下西斯会的卡，然后西斯会就第二天他就开着他的房车来到营地，哎，就是这样。
然后就不知道这一次Switch上Amiibo 会不会还有用？
应该有。
哇，他的Amiibo卡真的是一个天坑来的，
不希望。
我收集了，但是我已经放弃了。
那个是单独卖的，
Amiibo
卡包
盗版，很大的。
他
死路。
后来发现他那个Amiibo卡是 NPC 的角色很容易集，因为他每一包都有。都有一到两张的 NPC， 但是其他你就基本没有机会集，因为其他的更难集。普通太多，对，不，西斯会是 NPC， 就是普通的那些村民太多了，他村民有应该有几百个了。但是我们帮忙做 3DS 的翻译的时候，就是运动型的，然后就一大坨对话，然后就一句一句翻译，就你就能够看到很分，它分很多类型的性格的。的那个动物伙伴的量很大很大，然后对它最主要就是对话量。当时它 3DS 当时那个汉化，它就是一个语言包一个语言包去汉化的，
民间汉化
。
那个版本听说是很厉害。
已经基本完成了，但是也汉化了很久，汉化了两年多才搞定。
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游戏的内容量非常大，
就是那种，就说很多人就说玩这个游戏是会感动的。会感动，但是其实接触到这个游戏的人不是很多，他其实很难理解到这个游戏的魅，有点像去年的大乱斗，
它不是属于上手就能上瘾的，它可能需要一个时间，
需要时间，
可能甚至你看直播也不一定，
没有直播观赏，
你就看直播那个人在那里不断的钓鱼，一条两条三条，
是需要跟动物们培养感情，
一定要上手
是。
我觉得是
跟你的邻居培养，因为我跟你说，他的邻居是会走的，
对，会搬走。其实有无数的女性玩家因为动物搬走
而
哭了，
对，是真的。就你有一些邻居你很喜欢，然后你跟他关系处得很好，他有一天他突然要走了，他走了之后，然后他还会寄信给你。
我以前玩美版，他还会说 I move 动快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很感动，
就很那个。
真的怎么说，这一次跳票，但是我都发现就是动森的粉丝都还蛮冷静的，
不差这几
对，就他们希望做得更好，你没事，我不着急，就这个游戏反正我一玩我就要玩好几年的，不差，
最好还可以继续玩的，
对，
做好做全很重要。所以还有一点就是刚刚有聊到节日系统，然后就很期待这一次 既然有了中文的本地化，
对，
会不会把一些中国的节日又加回来，比如说春节、中秋、
对，
因为它以前的版本是根据不同的版本它有不同的节日，
之前是神游版有一个就专门说了的，会有它里面内建的一套就是为中国而设的特有的节日。
3DS 的美版跟日版节日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一次如果出
港版的话，
那就很大可能会出中国的节日。
对，然后也就是说韩国 NS 嘛，应该也是箭在弦上。
对，
然后就是说这个游戏其实非常适合就是入华的。
对，
本身来讲游戏内容也很积极向上，
很和谐，
还贷，
还贷，
这次要还的贷更多了。
对，而且后来看了直播之后啊，就是我发现他这一次多了建筑系统。以前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村庄我的建设是没有办法随机建设的。
对，
我能打造的范围
系统随机，
对，
生成，
我能打造的只是我的房间，房间的布局我能控制，然后我的东西也不能拿到外面去用，就家具我不能拿到外面去用。整个村庄虽然我是村长，我只能建一些公共基础设施，像这个
像树木的一个
树木，还有喷泉，还有
路灯
啊，但是
总的地形不能改变，就那条河流从你开档的那一下就已经
定型了
，不满意你只能重开。
对，而且你的动物伙伴来了之后，他会有时候会乱建，就打破你的格局，就有些强迫症患者是非常。不断的 SL 大法去刷，当时其实网络上啊，就是你可以随机去那些别人的大佬的图啊，有些人会做一些主题的图，像做柯南的主题，他可以做的整个地图都是，但是你都能看出他是人家真的是
花很多心思
，因为他有一个自定义系统，就是他能够，比方这块地板的图案，他可以自己画，
可以自己画。从 ADS 开始已经可以，
可以自己画，
连服装你可以
衣服自己画，那你就可以搞出来，但是。说实话自定义难度太大了，连路面都没法自己挖，现在我能看到可以挖路面，我就
3×3的，然后你自己要画一块这样子，
对，你要画砖出来，
先在外部设计好，然后在这边描上去，
然后再铺上去，就很麻烦。这一次就很简单了，
直接给你一个岛，想怎么做，
对，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其实就是蛮符合了之前大家所有的预期，
是
是一个，我反正是觉得这一次网上讨论的热度也好，都是一个非常令人期待的作品，然后就
适合入坑，
对，适合入坑。
希望这次能够入坑的人多一点，
希望能安利更多人。
对，但是它是一个节奏很慢的游戏，
需要时间
去沉淀。对，那最后打了一个串烧啊，
各种独立游戏和第三方游戏的串烧，
各种独立的游戏的第三方。
第一个，
其实武力全开2020不只是 Switch 游戏，
还有 Wii
版，对，
没有 VU， 但是有 V。
对，但是他绿币不是解释嘛，说是因为很多康复中心，康复中心
还有
V，
对，他还会用 V 去做一些治疗康复，
对，
给病人用，对，
还这点还是蛮良心的。
玩家给了一个就是解释，但反正就是说。玩 V 的普通玩家，他们不一定是玩家，但他们买了 V，
对，
那么他们肯定是说希望能够玩到一些这种比较休闲的游戏，然后而且你说在那种康复中心里面，我能接触到一些流行文化的东西，心态有很好的帮助，
肯定是因为有销量他才会在那里出，
是，
对，
十周年了，每一座都会玩，所以只希望他们能把那个网络做好一点，
然后期待歌单，这次歌单还没放全，但是有几首歌已经感觉很不错了。
对，
然后这次魂剪里面它其实大部分游戏很多都没有
都公布过，
但是有些都没有发售日。
小龙斯派罗三部曲
第一个公布的，
对，第一个公布，
然
后当时是看那个纽约任天堂现场他们粉丝的 reaction， 就是反应嘛，然后就出来这个时候全场是非常非常激动的，
激动了，
尖叫，
又是一个不理解的。
之前不是公布了吗？
之前是没有公布社区的，
没有
哦。
这个游戏我看了，总感觉有点像《瑞奇与叮当》，
就是
那
一套的呀，那一套东西的，
就是一个。刚刚说了，
对，
还有一个超级幸运壶，这个
那超级幸运壶是之前微软的，
又是微软跟他合作的一个，
是微软给
超级幸运壶，我看了反而有点像那个
奥德赛，
3D码那种感觉，
3D码那种感觉。
然后这次是加了个新字，然后我去，因为要发微博嘛，我就搜了一下这个新到底什么意思，然后官方解释是他基本上加了很多新东西，包括一些关卡。它重新设计了，然后有一个新的这个镜头，
哦，
镜头功能，就原先有些是固定镜头，现在是可以移动了，然后还有一些，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新要素，就基本上把整个游戏又提升了一个等级，然后今年秋季发售，喜欢这类的应该可以去试一下，而且那个幸运壶也挺可爱的，
对，
还有一个之前我们没有预料到，就是那个沉默之城。
对，
他没有说过要上 Switch，
没有，
是一个克苏鲁风格的游戏
的，
沉默之城，哎，好像很熟，我好像是
有之前放过一个预告，在
放过两三个预告，
预告拍的非常好，
哦，
但就一个播片，
对，它其实也是属于次世代画面的一个游戏，
对，玩法我之前有看过一个，就是一个试玩回来写的一个心得吧，试玩心得就是说这个游戏它首先是克苏鲁风格，那它肯定会有一些比较灵异的现象，然后整个
不可名状，
对，不可名状的东西，然后整个它整个地图都是一个水城，然后你也知道水就是
潮湿
黏糊，
它要移动到别的地方，首先它地图是没有标记点的，它官方不会给你标记点，你要自己去找路，找哪个建筑，找建筑找进去之后，好像是说到看到的某个地方那个理智就会崩溃，然后会看到一些你懂的那种不可名状的敌人，
但是它这个游戏居然有枪，是我觉得很意外的，你说我面对的都是克苏鲁，都是古神，我枪到底有什么用，
就好像是说是具体的那个故事情节发生在那个就是克苏鲁代理人上面，就是克苏鲁本人的，不是不能说本人，
本
就是本体
，
对本体，他的那个出镜幅度就是出镜有多少就还不清楚，
对，
是一个非常让人期待，但是也会担心，就是具体品质能不能达到那个级别。
这是一个全平台游戏，其实更。在 Switch 这边更关注的是它在 Switch 上的表现是什么样，
就怕是强行移植，
然后有没有一些给 Switch 单独独有的玩法，比如说体感的手电筒啊之类的，
然后 B 社也依然很给力，就
上古卷轴跟盾，
上古卷轴那个
不要提，
上古卷轴就算了，
那个就是个手游，盾还有德军，
就是看着他给我们了 Doom 和德军总部的面子上，
我们也原谅了，
就原谅他有上古卷轴。
真的太
给力了，
这两个之前他的移植都做得很不错，
我觉得 B 社真的是老任的好伙伴，已经超越了育碧，
一个大乱斗角色是吧，
值得一个大乱角色，
然后毁灭战士前作碎序版，其实我是建议有机会的人都可以去试一下的，不一定要买嘛，也可以借或者租，
有没有 demo？
没有 demo， 没有 demo， 但是首先第一个，这个游戏本身很好玩，是我觉得这个世代，第一人称射击游戏里面单人战役最好玩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它数据表现其实没有那么差，就是有些之前我是看到好像是因为什么原因呢？这个游戏一直在更新的，它的表现是在不断变好，然后现在其实我现在玩，我用普通难度去玩战役。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基本上我遇不到那种，就是感觉不到那种特别明显的掉帧。然后本身游戏的画面，我觉得是在碎序的游戏第三方里面
算
比
较好。
对，对，反正就是整体而言，我觉得有机会的都可以去试一下。
其实你可以发现，碎序在移植这些所谓次世代画面的游戏。大多数都是那种封闭空间或者线性游戏，它会有很好的表现。
对，
包括之前的那个《地狱之刃》也是。
对，
就是它画面基本上没有怎么缩水。
也不能说没有吧，但是它缩到缩对了地，
在你
对
接受的范围之内。
反而像巫师这种开放世界，它的缩水就很明显。
对，就让人很期待它具体运行表现。
就像《异度之刃》强行上连上 DS 这样。 那其实没办法。
嗯，反正就是这一次是 Doom Eternal， 就是
Eternal 11月22日有
十一月
档，
一个七月，一个十一月，哇，
重点是都是同步手法，
同步手法，
对，
真的是太良心了。
然后新血脉是一个支持双人合作的，
算同屏吗？
不清楚是不是同屏，
但它的宣传一直都有分屏，
看起来像是分屏，
有分屏，
是不是还不清楚？反正是一个双人模式的游戏，然后也是，它价格好像没有，不是一个完整的$60，是一个$30的游戏，
算是之前那个新巨像的一个资料片，
对，有一点那种感觉，所以说这两款都可以，到时候也不能说现在就马上预购嘛，到时候可能看具体情况。有人先试毒，
对。
然后再提一嘴，就是《二之国》那个白色圣盔的女王，它是 PS3 的游戏，发布会之前就已经公布，就前几个小时公布的。然后全平台吗？
全平台
是全平台吗？
反正 PS4 有，好像是 PS4
哦，好像是它有一个重制版。
对，它那个算是 remaster。对。然后这边就上了 DS 嘛，因为它 NS
哦 PS4 跟上了 PS4 跟 Switch 两个平台，
对 PS 和 Switch
PC，
对，然后因为 Level 5嘛，大家都懂，不会有中文，
清楚也有可能，
目前为止
还没有先例，
还没有
先例，没有先例，
只说了他很感兴趣，
哎，他这个是万代南梦宫发行。有可能帮他做一个，
帮他做个中文，对，
或者说是之后更新嘛。
然后呢？
然后空洞骑士，四哥这个
还很遥远的感觉。
他写了个顺，
他顺，这个就有点
什么时候可以？
快了，他没有。
我觉得他至少要避开雪屋这个档期。
其实我觉得他跟
雪屋硬刚也可以，
也都没问题的。
硬刚不可以，
硬刚的话，我觉得反而雪屋可能会吃。
几月份来
着？就六月，
下
个月
啊，对，
很快了，学务，这个月吧，
六月底，
我讲讲，延期一个星期，出去吧。
那我们其他的我们就不说太多。
刀子里斯，我正在看他那个
刀子里斯的，
对，就其实是已经在 Xbox 上面登录的一个类怪物猎人共同
战斗游戏。
对，其实如果觉得 Double Cross 不够玩。那你还想继续来个共斗的话，你就可以考虑一下这个。
对
啊，
其他没有什么，
其他没有什么。
黎明杀机，
黎明杀机那些。
最终幻想水。
卡坦岛。
现在跳。
串烧之后就班卓熊，然后但那时候大家就觉得啊，是不是已经结束了？
是不是结束了
？
可以结束的状态，
对，
已经
对欧美来说是可以结束的状态了。
对，但按照任天堂的直面会的历史来说，它通常这个结束，大家已经觉得
其实，
而且时间上那个时候已经
结束了。但最后来了啊，那个谁，
高桥伸也，对，
那个真的，一看就觉得有大事要来了。这种通常是很大的饼，就很远的那种东西，但给你先预热一下。
就是之前
对他有给那个媒体的一个
看，
已经看到
看过，但是没有这个是吧？
没
有
这一段，
没有这一段。
就是当时有说是一些欧美的媒体会转播嘛，好像是说播完半座熊出完场，他就把那个直播掐掉了。
哦，
就是可能是之前谁都没有就把这个消息捂得很好，
就没有说，
对，
真的没有这个说法。
其实我们当时会懵，不知道这是什么，
很诡异的音，绿色的东西在飘，然后你看到一个很熟悉的
天空之剑，一开始
对，是他那个黑红的那个像那个加龙的那个能量的感觉出来，
然后还觉醒，很诡异的一个动作，
一个螺旋那个东西，
会让人联想到梅祖拉
假面啊，对，
我觉得那个螺旋那个东西很面熟，
龙塞尔达和林克同频，
对，
慌出场又觉得是不是一个双游。
而且
塞尔达，
短发的塞尔达。
其实我们当时还有很多人猜测是新 DLC， 但是
对我也猜，
但其实不太可能，隔这么多年，怎么可能还出一个DLC？
我觉得就是可能是不是一个类似三重式的那种，双人合作啊，
对，就是这种外传的感觉，
对
对。结果
黑底白字，
对，
续
作，
塞尔达片制作中，
结账。
当然，这样的先例是有过的，就是把一个模板。就比如说像十之敌， 他按照实际有模仿做了个美洲拉斯加冕，
但是他的剧情是没有延续的，
对，
剧
情
延续非常非常少，
独立的。这一次的剧情让你感觉到就是
紧密的，
就是紧密的，是完全是接在一起的，
对。就是说，
其实它会标题都没有换，
其实
就是
会有这种感觉。
没有，它是没有，只是说《旷野之息》的
续
篇，它并没有说定好它叫什么。
对
对
对对。
但其实也很难猜它是到底
它有
的联系性在哪里，因为
有几个点啊，我注意看了一下，第一个点就是最后它那个城堡其实它往上升的，所以有几个猜想就是。它会不会升到天空变成一个天空之城，因为它画面掐掉了，那它一直是不是有可能一直往上升，就有可能就脱离了这个海拉了，定做另外一个借鉴。
它这样之前那个旷野之息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开发世界地图，它没办法说到下一座依然用这一
又一张地图，那就会很无聊了。它一定要变，
对，它
要
怎么样？
所以它就这个城堡有可能升上去，就到了另外一个空间，或者是另外一个区域来展开故事，这是一种有这种可能性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晚上也在说的，其实那个听着婴儿也说了这个事情，就是塞尔达有没有可能成为星座的可控角色，这个也是在历史中也是没有的吧？
对，
甚至可以说。万一是主角
呢？万一是主角呢？那也是可能的，真的是很颠覆。
那真的是塞尔达传说。
然后另外，对，那就真
传说，
就真塞尔达传
说了。
然后是林克传说。
林克传说。
不能卖双版本，
一定要保持这个误导。
然后他另外一个就是说法，就是说那塞尔达跟林克都在，那是不是这一座会变成一个双人？合作解谜的玩法，他说这个想法很有趣，是有
的。其实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他当时在宣布风之杖 HD 就很早了 VU 的时候了，他其实提到过三点他塞尔达想要做的一些改革，然后其中一点就是道具不再是一个一个地牢这样获取然后来解谜，而是你一开始就能获得到全部，然后再组合运用这样的方式，那这一点呢在之后三角力量二就已经用到了这个概念，然后包括我们旷野之息也是这样子，
对
对。然后还有一点就之前没有真正兑现的，就是他说的一个多是不是只能一个人玩，当时就有提到过这个，虽然说后面出了一个那个三个人三角三剑客
三
角英雄那个，对，但你也姑且只能算一个外传，
对
对，所以他能不能把它运用到正统的作品来，那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期待的，因为青沼自己也说这一部可能是他最后一部作品了，
有吗？
对，所以他可能会把他想要全部用。
但是你要想，一般制作人说这个话，后面还会再做4到5部作品。
宫崎骏、
樱井
啊、小岛秀夫啊，这都是这样说的。
对，对，应该说这最后一个播片藏了很多信息。
对，包括他音乐，大家
音乐也是非常非常
诡异
了。对，
就很多人说就是。会去倒放它，试图倒放它，
但还是
因为这一般正常的音乐倒放的话，它会有损失，或者一些音节会听不清。但它这个倒放之后，音乐是完整的，对，很完整，
但是还是
很诡异。
把它拖到那个就是音频软件里面去看它频谱。
对，
有什么东西？我
对是说是那个 NES 版塞尔达的 Game Over 的音乐，但是就
有意思，
他那个修改已经改良了很多，所以是不是？
其实网上现在很多分析和猜测，
赛学家，
对，
赛学家，
哇塞！
总之这一次的这个作品。真的是吊足了大家胃口，
但不会很久，我估计
不会很
久，因为它模板已经有了，那它肯定已经开发了有一定的时间了。
我猜测一下，极有可能明年E3就公布发售日了，明年年末就压轴了，极有可能。
我猜测是，假如明年会公布新机型的话，然后这个跟新机型一起出，
那
就一起打出来，
有可能。
反正总之今年真的是一个很惊喜也很开心的吧，我觉得上半年 Switch 其实表现一般
平平，
然后突然间下半年就炸了，
感觉得到就是从6月份开始，这个整个游戏的阵容是非常铺得非常满的
啊，
一直铺到11月，
很像他当时第一年的时候。
对，
对，
每个月都有你一个必玩的游戏，
现在可能下半年每个月都有2到3款。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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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无论是第一方还是第三方，
嗯，
感觉上来说就是很早之后有舅舅说今年任天堂的阵容会非常狂。
对，但我们一直不是。
对，
对， 对，当时不是，
因为上半年确实是不怎么好。
对，上半年就是感觉就是还是
有几款
就那样，
蛮香的，
就那玩了什么？
对，要可以计划一下要买什么？
对
对，
下半年就真的是
你要
计划一下什么
不
买。多平台玩家的话，那这个纠结就更加
重了。
对，那大家对于接下来任天堂的游戏有什么样的一个展望吗？
之前 Game Freak 他那个在制作宝可梦期间还有一款新做的游戏，是在上一年的9月份公布的一个叫 Town， 他说他那
个
对发生在一个城镇的那个 RPG， 那他们说其实也花费了很大的人力精力物力财力去做这一款游戏。那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看了第一个预告，然后大家已经忘记是怎么样了，现在他也没有再进一步的宣传，
嗯
啊，所以今年肯定不会有了。
对，
说不定是哪个 director 的惊喜发售完直接公布呢？
嗯，
这不可能的，
这
肯定是作为一个大预热，然后
感觉它不是那一种就是一个完整的 RPG， 是一种那种体量比较小的。
嗯
嗯，
对，他可是 Game Faker，
对，他可是 Game Faker。然后就是猎天使魔女。
三，
对，
这个也是
魔女三，他今天有一些官方的回应，他就说这次没有公布，是因为他想把最好的表现第一次展现给出来嘛。
嗯，
那估计有明年三。
嗯，
因为看他们是想把这系列做一个重启，就不会再延续二，
这是很有可能，
因为他
变化
对二跟一的那个剧情的闭环是非常完整的。
嗯
啊，所以他如果想要继续再往前做的话，就。可能还是会有
他想要找一些新的突破点，
对，而且也不能老是模拟时间，
对，
这个真的是已经很腻了。
对，
所以给一些时间，就是估计是白金吧，
现在也比较忙。
对，
他今年他跟 SE 的那个项目又没有消息了，巴比伦陨落，
估计 SE 自己也忙不过来。
然后之前的碧蓝幻想也被他推掉了。
对
啊，碧蓝幻想他。白金也没做了嘛，
但是白金又说
没有，他
还有几个项目
没有
合作，他还在做，但是不跟白金合作。
对对对，
不跟白金合作。
就是、
对什么原因呢？就
不
知
道，
不得而知。然后就说之前是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手上还有几个项目没有公布，就感觉白金现在特别忙。
龙鳞化身吗？
龙鳞化身不可能。
其实我希望他在尼尔二上做一些想法，
可能做
一些，对，因为他尼尔其实是一个小投入大回报。
对对对对。
那为什么不把这个 IP 再运用起来？
是个很聪明的游戏，我当时的评价就是，
而且说就是这个 Astro Chain， 就是这个星辰之恋嘛。公布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很惊讶的，8月份就发售了。
对，
对， 对， 对，
直接公布直接有发售，
应该做了很久了，
时间好短啊，都没想到，
而且完成度看起来挺高。这个就很意外。
对，大家都说你还有时间
做这个游戏你还有时间做这个。
对，然后银河战士 Prime 4那个
真的
就
是
太久了，
太久了。
主要他中间经历了一次推翻，
这个是因为栏目工作的不尽人意，
是不是栏目工作？
是
做的不尽人意是吧？
直接点名批评。
然后Rachel也蛮蛋疼的，自己做了一个 demo 提交官方，然后人家说好就用
就要
第一版，
没点名，但是。知道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了。
对，
哎，之前不是还有另外一款，就是那个《闪电十一人》，他也是重做了。他之前是给谁做的？忘了。
他是
给 CC2 吗？
不清楚，他没有说是给谁外包了，但他说他找了个外包方。
对，找了个外包
方。 明明没有能力，但他还是接了，于是就发现事情不对的时候已经晚了。
对，又拍了个视频，然后
道歉
跟大家道歉，然后我们要重做啦，
不想做。
然后真女神转身，阿特拉斯他其实当时 Switch 公布的时候，支持 Switch 的厂商有很多嘛，然后阿特拉斯是其中之一，但是阿特拉斯是现在为数不多在 Switch 上其实根本就没有正式的游戏的。
他连世界树迷宫也还出在 3DS 上。
对。所以他对
就是只有女神异闻录 5S 啊，只有这个游戏是现在已经，
但他可能那不是阿特拉斯做的呀。
哦，对，阿特拉斯也有参与，
对，
参与，但不是纯粹他做的。
作文就写了个题目，然后一直没有交作业，
发了两个 PV，
对，还是有 PV 的。
那要会不会 DLC 角色也就给？
那不可
能，那很难啊，
都已经给了
PV 了。
你要想 Atlas 现在四家了嘛，那也太给他面子，
太给面子了，对，
嗯。但是就这个东西当时公布的时候还说是多少多少周年的纪念作，现在都已经过了不知道多少年了，
两年多吧。
对，然后今年做的比较多的就是怪物猎人 Switch 吧。
我觉得他在做
好多，
应该是在做，
但是不会在这个时间点，
可能会单独，
但
因为
他要怎么做我其实还是猜不出来啊。
我之前在油管上看到一个渠道商他自己爆料，就是说他这次 Switch 不用换区，至少是龙之信条以上的画面吧，然后大概是世界的玩法这样。
嗯，
龙之信条都可以跑，为什么不能跑一个？
对
对，
是没问题的。
嗯，
然后皮克敏四，
哎，这个是
很早就提过。
宫本茂自己说我们
都说
做
好，他说我们在做，
做的差不多做好了。
这个从 Switch 发售前就说了，
对 ，VU 的那个时候
对啊，
他 3DS 还当时就说了有一个黑皮克敏，
对，那是一个很
棒，那个很
棒外传性质。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已经说了我们会有一个新的皮克敏，甚至当时一度还传言说叫什么皮克敏 World。
但是我觉得他可能还没找到一个更好的
突
破点。
我觉得他跟魔女三是一样。
其实甚至把三给移植过来都 OK，
因为它三其实就是一代的终极往上打，
就因为三的那个触屏的玩法是非常的好，
对，
而且它那个触屏玩法还是后期再加的，它一开始是没有的，
一开始是没有的，一开始只是一个自动寻找，
对，还是你要按键的，那加了触屏玩法之后整个游戏就不一样，非常好玩的一个游戏，
非常好，
对，真的值得一玩。
嗯，然后《
天空之剑》，《
天空之剑》是之前那个
音
乐会，音
乐会传出来，
因为那个是误报，
只是说问了现场，
对，
你们想要吗？
对，他其实可能指的只是说你们想要听吗？
对，
有道理，有道理，有
误解了，然后以为是有了，
但是现在看来，《天空之剑》应该可能性很小，
已经官方辟谣，但是通常任天堂的官方辟谣大家都不信的，
没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有，
对，
但是现在看来，你今年就来了三个塞尔达。
正好结合到分析这个新的旷野之息跟天空之剑有一些类似的
联
系，又会不会想到天空之剑也可能，
如果旷野之息的续篇跟过往的哪一座有联系，那就很牛逼了，对老粉丝来说真的是太大的福利了。
这样我觉得这可能性不
太小，
因为它始终还是会去迎合
新玩家。对，那最后一个畅想吧，新主机大家怎么看？
小碎曲是我个人认为是不会有
啊，
就是那种小碎曲
便携的是吧？
我之前分析过那种原因，首先考虑到配件，尤其是有些说这个小主机是不能连电视的，那又失去了碎曲这个词的意义。如果买了一个不能碎曲的 Switch， 那当时它的那个卖点不就是没有了吗？
那其实你就跟有 3D 2DS 没有 3D 功能，
那就可以改名了呀。
但是
它
的
改名了呀，
对，
那对啊，那就不能叫它 Switch 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Joy-Con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有些说是那个 Joy-Con 一体化了，我觉得这个就很奇怪。首先 Switch 本身这个概念 Joy-Con 也有很大的一个部分在里面，
它有很多玩法结合，
对，有很多玩法结合，包括很多派对游戏也需要用到这个体感在里面。那如果它不能拆下来了，我只是一个固定者的东西，那很多游戏相当于我默认情况下是玩不了的，这第一个。第二个，
那它可以做到说识别单独识别之外，就你
可
以单独
买
一套，
但是这样买的话，那个价格是不是跟买一个普通版的Switch又差不多？
太广义。
那其实我觉得会买掌机版的人也没这个需求，他可能就只当掌机用。
其实真的有这个，但其实如果真的这样做，他就完全符合掌机的需求了。
对， 我就是这两个想法，然后就是说可能你做一个价格上便宜不了多少的整机版，体积虽然小了，但是
没有它
不能接电池。
而且其实 Switch 它有一个核心的概念，就是部件的这种组合的这种，
对，
其实这个都创意现在都
还
没发挥出来。
还有
Labo，
对，
但它如果单独作为一个另外的产品线的这种思路也不是不可以。
对，你要是不叫 Switch， 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但是你直接叫一个 Switch Mini 是不能接电视，不能拆 Joy-Con， 甚至不能兼容原来的 Joy-Con， 因为它本身体积小了，那整个模具变化了，那肯定大小上现在的 Joy-Con 是大小是不一的嘛。
嗯，
就像不同大小的 Surface 一样。
对，
感觉
对。
然后我是觉得
还有当时有一个窗还有说机能提升版的那个，
有没有可能？这个
我倒是觉得有可能。
如果出加强版的话，你们希望加强的内容是什么？
性能
可能性大吗？老郑其实很少会在这个东西做。
然后它性能定位，是哪一个产品的？
因为它之前 3DS
做过了，
对，但不成功，
不成功。
因为他当时说我们会有
独占
的，最后只有一款
一度神剑一，
也其实
还
有
个马赛克，
但是也没什么关注度。
对，
所以他这次就算是打机能牌，也未必能给销量提高多少啊。
就肯定不能是在独占，
嗯，
对，
只能说像PS4 Pro 那样
，Pro 一样，
兼容，
就性能好一点，帧数高一点的。
以前岩田聪在说过一个事情，就是说他拿iOS 和 Android 举个例子，就是说我希望我们以后做的游戏可以面向一个平台，而不是单独的主机。那我感觉，如果说用 Switch 的系统做新产品线，就是我可以做一个能跑 Switch 游戏的硬件，也不是不可能。只是说这样子的话，宣传上就是市场宣发上可能会存在一点点问题。比如说有的玩家买了个 Just Dance 回来，然后发现我现在这个机器，默认情况下还玩不了，
对，
他可能需要做很多这种额外的说明工作，那这一方面也是他需要额外付出的一个成本。
但是你这样想，你 Wii U 的时候你有 Just Dance， 但你要怎么玩？你还得买 V 的那个超听歌手柄的。
有人还觉得买了那个 Pad 就是，
对，有人觉得买 Pad
就
可以
回去 V 那里玩，因为它那个名字太相似了。
对，之前雷吉也说过这个事情，就是说 Wii U 时代的任天堂，就是宣传的时候没有能够
很好的表达出来，
对，没把机器的特点明确表达出来。那我觉得任天堂不太可能会去做一个混淆消费者认知的产品。
还是会以这个定位为准。
对，会以首先我是一个主机家用机，我可以把你带出去，随便玩。
对，
家用机是主要的，带出去玩是附带的。
如果这个概念被打破了，那它其实很危险的。
对，
但你要这么想 ，3DS。已经算是退出历史舞台了，没有新游戏了。
我感觉他需要一个，
那他肯定要有一个能够
去来接
他的。那虽然 Switch 它有掌机的功能，但目前来看不是一个很，
就是它从它的体积和它的
续航
对
这个是很重要，
所以这就是个谜点吧，就是看它到底是怎么计算，甚至有可能
它可以有资格去当一个掌机，但它现在还不行，它需要一个更加符合掌机要求的东西。
对，符合一个，或者说符合一个对一个小孩子玩具的这样一个认知，就是便宜皮实，然后游戏本身也不能太贵。现在Switch游戏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都是按家用机定
价
60刀，可能 NS 游戏只卖200多、100多 3DS 嘛，
对，
这都是问题。
这些我们只能说是一个猜想吧，然后下阶段
下一场发布会
才能知道一些东西。
他说了今年不会有，
不会公布硬件，
硬件
不会。
TGS 估计也不会，
也不清楚。因为九月份不是有个勇者斗恶龙的限定机吗？如果九月份会出那个限定机，是不是也代表着就是说九月份之前 或者九月份那个时间点是没有新机
没有、嗯、对，这个是可以看出来，
所以你可以对比跟微软和索尼他们家的新机器对比，任天堂对于新机器的谣言和传闻是有生产线了，已经在哪哪哪生产，
但是没有说，
但是他不会说性能
说对，
但是索尼和微软就是他们开始透露自己的性能是怎么样。
嗯，任天堂不用去特意强调性能，因为其实现在便携机掌机这一块市场就是他们自己的、
嗯、对，那我们今天也聊了很多了，
聊很多，
希望说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更特别的角度，
再给大家带一下案例，
对对然后广州的朋友平时要聚会可以来半宅空间玩一玩，
然后听了这次节目过来的可以打个九折
要证明自己听过
自己听过
知道这个消息说明你已经听过了
OK 那谢
谢
大家，
谢谢，再见，
拜拜
拜拜。